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增设重症监护床位以备后需，莫里森致辞女性安全峰会，走失男童与家人团聚，新西兰宣布首都以外地区全面解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政府数据模型显示，新增新冠病例没有突破每日2000例的可能。政府预估在9月每周平均约有1500个病人，约550个新冠阳性的病人将需要重症监护服务。然而州长贝瑞吉克连说，医院已经准备就绪，该州紧急增设了1550个重症监护床位以备后需。新州昨天上报了1281例新冠病例，5人死亡。这一数字使得新州自本次疫情爆发以来的死亡人数升至131例。首都领地试图在本周内对符合疫苗接种人群中一半的人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该州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希望16岁以上的人群中 75% 的人在本周接种一剂疫苗。在接下来的两周内，12年级的学生将可以接种辉瑞疫苗，以确保他们如期参加 HSC 考试。同时，接种了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人被鼓励在4-8周后去打第二针，而不是等待三个月后才接种第二剂疫苗。今天，维州反对党领袖奥布莱恩将在自由党党团会议中面临领导权的挑战。前领袖马修·盖伊可能企图在议会复会和投票选举之前夺回其领导地位。盖伊、蒂姆·史密斯和詹姆斯·纽伯里都已辞去了影子部长的职务。维州的卫生部长弗里对此无心揣测，称社区正在集中精力抗击疫情。维州政府事实上，维州社区只有一个重心，就是抗击新冠疫情。这需要通过接种疫苗和遵守公共卫生条例来实现，其他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对此不做任何评价。昆州昨天上报了5例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均来自隔离酒店，未发现本地传播病例。目前昆州境内共有20个活跃病例。与此同时，州立新冠疫苗中心昨天也施打了10000多剂疫苗。州长帕拉什伊敦促昆州人尽早接种疫苗，积极扫描访客登记二维码。目前已有 34.51% 的昆州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我再次敦促昆州人抓住机会接种疫苗，确保您在昆州卫生部登记接种，或在全昆州300多个接种点中的任意一个全科诊所或药店接种。昆州已给30%的人接种了疫苗，他们正在向70%的目标努力。另一方面，身处其他行政区的600名昆州人将于今天被允许返程入境。之前暂停的酒店隔离也已恢复运作，相关部门也正考虑是否将与新州接壤的边境检测点向南移动。根据目前边境管制，除非有特别许可，否则所有新州人将不得进入昆州。全国女性安全峰会于周一召开，关注性暴力问题。总理莫里森在开幕致辞中引用了多名性暴力幸存者的亲笔书信，但年度澳大利亚人获得者、性侵幸存者格雷斯·塔梅指责莫里森这样的做法是在利用他人私人信息为自己贴金。 莫里森表示呼吁采取措施制止性侵，转变观念，为女性打造一个更安全更自由的环境。现在有太多澳大利亚女性都感到不安全，而且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问题。保障女性安全没有任何借口可言。一位男童在离开他位于新州边远地区的家后，在丛林中走失。目前，这名男童已与家人团聚。救援人员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马不停蹄的搜救后，于周一发现3岁的 AJ Alphalack 正从一个水坑里取水喝。目前他仍在留院观察。以身为人父的梅尔赫姆·海克与 Alphalack 的家人在一起。他对 SBS 阿拉伯语电台的记者说，是那些具有信仰的人们善意的祈祷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这是个奇迹，这个男孩在丛林失踪了4天后又找了回来，居然还活着。他熬过了丛林晚间冰冷刺骨的严寒，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日增病例下降后，新西兰政府宣布结束奥克兰以外地区的疫情封锁。从今天午夜开始，新西兰北岛、奥克兰以外地区以及南岛未发现感染病例地区的疫情管制将解除。从明天开始，绝大多数生意将能重新营业，学生也可以返校上课，但室内强制性佩戴口罩的规定依然有效。总理阿德恩表示，定期病毒检测和遵守疫情管制将是度过疫情难关的关键。下调至二级管制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积极且有警戒性质的信息。我们目前做得很好，控制住了疫情，四级限制令也正在发挥作用，且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已经看到了消灭疫情的曙光，所以不可掉以轻心。塔利班称，他们在接管阿富汗其他地区3周后，完全控制了帕杰希尔省。帕杰希尔山谷是反抗塔利班统治的最后一块阵地。该地区的反对派士兵不承认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与此同时，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人权小组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妇女及女孩所面临的风险。欧洲驻阿富汗代表团负责人称，有必要关注，但没有必要围绕女性的权利恐慌。安德烈亚斯·冯·伯兰特大使警告说，不要在恐惧和过去的基础上进行预测。
What is mostly happening at the moment is...
目前大部分发生的事情是基于恐惧，将来到底会怎样？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忽视尚未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总是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比如在1996年、1997年、1998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能我希望如此，我们仍有机会影响事情的发展。马航 MH17 号航班298名遇难者亲属指责俄罗斯对其在飞机坠落事件中的指控撒谎。这些亲属已开始在荷兰对4名嫌疑人的谋杀审判中作证。国际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这架客机是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亲俄叛军发射的导弹击落。然而俄罗斯否认了所有责任。数十名遇难者亲属将有机会在未来3周内发言或提起书面声明。澳大利亚公民詹姆斯·里兹克在此次坠机事件中失去了双亲。现实情况是，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结论或完全得到结论。究竟是谁谋杀了我的父母？对我来说，令人沮丧的部分是那些阻碍这一审判结论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傲慢， 来自俄罗斯的错误信息，以及不承认俄罗斯有任何参与与盲目的否认。在越南部分地区收紧疫情限制，且数据表明英国的感染率正在上升之际，欧洲药品监管机构正考虑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必要性。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已经开始对是否推荐使用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疫苗加强针进行快速评估。在加拿大外交部长就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1000天一事发表声明后，中国对加拿大粗暴干涉其司法主权进行了抨击。加拿大外长马克·加诺说，加拿大人迈克尔·克夫里奇和迈克尔·斯帕福被任意拘留，他强烈谴责中国当局缺乏透明的法律程序。这两名加拿大公民遭拘留，被认为是对加拿大在2018年根据美国引渡要求逮捕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了这一说法，称这两人被判定犯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具备铁证。
加拿大一方面标榜法治国家，
加拿大声称自己是尊重司法独立的法治国家，却公然开设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这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性。谈到任意拘留和胁迫性外交，中国公民孟晚舟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加拿大应立即纠正其错误，释放孟晚舟，并允许他安全返回中国。下面来关注一条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瑞士奥运冠军 Belinda Bencic 在第一组比赛的加时赛中侥幸胜出，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第四轮的比赛中以7-6和6-3的成绩击败了世界排名第7的种子选手，来自波兰的 Iga Świątek。 这对选手在 Louis Armstrong 网球场打了23分钟的加时赛。Świątek 先是以5-2领先， Bencic 赢了4个直线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43美元、1.042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币可以兑换4.803人民币、5.782港币和20.491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